很兴奋啊，每一年好像神都给我机会能够来看望你们，好像很怀念你们这个教会，每一年来都看到很多新的一些面孔啊，有新的一些改变啊，就特别的高兴。那么这次来有新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新的领唱呀，这些我都特别高兴。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司琴，也没有一个敬拜团，就大家就清唱，那是好多年以前了。现在感谢神，很唱得非常，我觉得好像这个今天的敬拜也很好，我灵里面也非常的喜乐，也被神摸到我的心了。我就求神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给他摸着。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活出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到世界各地走的时候，很多人羡慕，他说呀，你们怎么这么年纪大了好像还结果累累的哈。尤其是你们今年师母不能到你们当中来，但是我跟师母两个出去的时候，不管他到哪里去都可以结些小果子大果子，结看到谁他都能带几个人信主，好像那个特别的喜乐啊。所以我们来看一节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刚才呢你们那个很好啊，我这一大堆呢就非常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但是刚才念过了我们就不需要念。这边主要就讲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一个关系当中，来看看怎么样做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因为他这边讲到这个葡萄树是要结果子的啊，那个这个葡萄树有的时候就结不出果子，有的时候就结很多的果子啊。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那个秘诀，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子。我们先看不结果子的枝子，大家可能都说啊，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哈，不知道怎么去结果子。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人也许觉得啊，我可能就是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啊。不结果子呢也没关系，神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和教导。所以这边就讲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呢这边有讲到不结果子，第一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能结果子。好，你现在发觉没问题啊，所以那个这个果子呢也不是我的责任，因为自己呢就结不出果子来。如果你拼命的努力挤啊挤啊挤啊，你也结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知道这一点了就松口气，反正结不出来。感谢神，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结不出果子来，我再努力我也结不出来，我拼命的励志也结不出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自己结不出这个果子来啊，你再有那个哈佛大学的文凭也结不出来，结不出这个果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还在想自己靠着努力来结果子，还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我自己过得挺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行的，你结不出果子来。第二个不结果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和耶稣连结的这个关系。我们结不出果子，不是我们读经不够，不是我们聚会不够，我们结不出果子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和耶稣连结的这个关系。这句话不是耶稣来骂我们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就是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了，他最后最后最后的晚餐，他语重心长的跟门徒讲了很多的话，这是那个时候讲的一句话。这个不是骂门徒，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呢都还迷迷糊糊的啊，那个时候跟随耶稣迷迷糊糊的一群门徒，因为他们等一下子又要出卖耶稣了，又要逃跑了，又要离弃耶稣了，又吓得不得了跑光了。不是，耶稣不是骂他们， 其实这句话是耶稣提醒警告他们，这是为了将来讲的，不是为了过去讲的。所以让我们领受这句话，也是知道说耶稣警告我们，耶稣教导我们，第一个，你靠自己结不出果子，孩子，你结不出来的。第二，他告诉我们说，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结不出果子。我们离开了和耶稣连结的关系，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子的枝子，后果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糟糕，我结不出果子，我就完蛋了吗？第一个，耶稣刚才那句话说，你看，凡属我啊，这边有讲到凡属我啊，我看在哪里啊？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第二节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那个枝子呢，不结果子，但是还是属我的，是得救的。啊，有很多的经文，其实在圣经很多地方都让我看到这个真理，这个属我的仍然是属神的，是得救的。不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生命的表现，就是谢谢你，我自己还带了一杯来，三杯，等会儿就上，讲完了就要上厕所了，对不起，好，喝一口。不结果子什么意思？没有流露出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生命的表现。第三，他就剪去。哇，我们大家都很怕哈，被剪去。嗯，第六节说，人若不常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葡萄树熟悉不熟悉，那个葡萄树的藤子没什么用，它连那个生火也没什么用，它只能够说扔在火里烧了，就像那种咚咚咚两下就烧光了啊，不是一个木材，木材它在那个火里面还能烧个很久，有热有光的，可以取暖。这个我不想，你们丢个草在那个火里面，嘟嘟嘟就没有了，也不热也不光，一下子就没有了。葡萄树是那种连生火来取暖，煮个饭都不行，因为它两下就没有了。因为你要煮个饭，你要取个暖，都需要有一段持续的时间才管点用。它主要讲这些枝子是没有用的意思，这些枝子没有用，没有用。启示录，我们来翻一下子启示录，等一下我会继续的讲这一段，所以我们把启示录打开就留着看。第二节四到六启示录第二章四到六节啊，我看大家跟我一样，我的圣经都变成在那个就是电脑版啊，所以我今天特别借一本，我们来念一下子啊。启示录第二章四到六节这边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边讲到，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想我们大家想到这个灯台被挪走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非常多荒凉的大教堂。荒凉的大教堂里面已经没有教会，没有聚会，而成为旅游的一个景点。当初那种荣耀辉煌漂亮灿烂的年日已经过去了，大家进到那种荒凉的大教堂里面都是在听历史故事 啊，以前这个教堂是怎么建的啦，哪一年建的啦，花了多少的这种啊，这个什么 style 又是这个那个，讲了一大堆，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教会，没有人了，不用了，不用了，因为那个灯台已经被挪去了，灯台被挪去了。我们的神不在乎一个漂亮的建筑物，不在乎什么辉煌的过去。当我们失去了跟神连结的关系，你的灯台就被挪去了，他的那个灯台就挪去了，他就走了，不用了，是这个意思。他就减去，他就减去。我们再看这个，是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警告。启示录第三章也对老底家教会也有一段话，是15到16节那边也讲到一样的。启示录第三章15、16节那边说，好，大声念，你也不冷也不热，我不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一样的意思，你又不冷又不热，我就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他讲这一段经文是有一个当时的人知道是什么回事。老底家是在一个山，山上有热的温泉，这个温泉的水是滚热滚热的，那个滚热滚热的水呢，可以有很多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有皮肤病的，就去泡这个温泉澡，然后你的皮肤病就会好。啊，这个很多有风湿的，啊，有这个肌肉疼痛的，啊，身上有这个寒气的，我们就去泡温泉。所以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旅游景点特别打这个亮点，就是我们这里有温泉啊，我们这边的温泉有什么治疗的效果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有的人去泡了皮肤就特别好，哎呀，我们也很喜欢，女士特别喜欢拿那个温泉洗头发洗脸洗澡，哇，全身的皮肤也特别的好。这个讲到热水的功用，热水的功用非常好的一个功用，大家都是花很大的那个力量，很大劲儿跑到里面去有找这个热水，这个是热的温泉水，很有用。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的热水呢，就从山上流下来。当这个热水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过程，很多的水被过滤，里面那些苦的矿物质被吸过滤走，然后呢，那个热气带着那个味儿也没有了啊。所以当这个热水流到山底下的时候，它是冰澈冰澈凉凉的水，甜甜美美的，很好喝的甜美的清泉水。那个冷水是我们现在要去店里面买什么山上冰山上流下来的多么洁净美甜美的这种好的水要去花钱，那种水很好喝，喝了对我们人也很健康，也非常的舒服可口干净。冷水的果效很好，清洁啊，甜美，很好喝，冷水有用。他现在讲的是不冷又不热的水，半山腰的水。半山腰那个水你也不能泡澡，它是温温的啊，没有那个泡澡的那个能够对那个啊那个筋骨啊那个寒驱寒啊，然后医疗啊，没有那个效果。你去喝它一口你就想吐，为什么呢？它那味儿也臭，那个水是苦的，你喝一口就想吐。所以这种水呢，主要讲一件事儿，这个温水没有用，它不是热水，它也不是冷水。你热水也好，有它的特别的作用， 你是冷水也好，也有特别的作用。只有这个老底下这个半山腰的这个水，也不冷也不热的，当时的人都知道这种水呢，也不能喝，也不能泡，没有用。所以同样的讲到这个枝子，结不出果子来，没有用。啊，那个灯台，这个教堂发挥不了神的作用，没有用，神就把那个灯就挪走了。同样的意思，我恨不得把它吐出来，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起点作用，结点果子，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什么叫做减去呢？他就是说你的事工没有果效，你没有流露神的生命，你就不起作用了，你就不起作用了。圣经上也有另外一些比喻，就是说我本来给你了，结果现在给你的就连你所有的也去拿出来，就给那些已经有的发挥作用的就加给他，那些没有的我把他有的也拿走。你发觉你也没什么恩赐了，你也没什么作用了，你讲话软绵绵的，在聚会的时候讲一句话也不起什么激励人心的作用了，结果发觉不被使用了，这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呢？是。你属不属神呢？是属神。去不去天堂？去天堂。有没有永生？有永生，是这个作用。但是是很神就耶稣在这边警告我们说啊，不要做这样子的基督徒啊。怎么办？我们不结果子的枝子如何再重新接上呢？在启示录有告诉我们，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说，你们应当回想恢复起初的爱。你们要从哪里堕落，你们要从哪里悔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边，都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你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回想一下，当初你是怎么进来的？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得救的？当初神是怎么样来感动你？怎么样来爱你，让你觉得他来找你，他来服侍你？当初你是什么样的光景？赤身露体，衣衫褴褛，你被他拾回来，接到他的家里面来。他给我们穿上了荣美的衣服，称我们为神的儿女。当初你是怎么得救？当初你是怎么样被他的爱所感动？你当初是怎么样的感受到与神亲密的那个时刻和光景？去回想，去诉说。这也是圣经上常常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们要记得当初你们在埃及是怎么样做奴隶。你们记得你们是怎么出红海的吗？你们记得那个云柱和火柱吗？你们还记得玛拿的味道吗？你们回想，你们要记得怎么回来，怎么接上我们回去起初的爱。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流着眼泪说，主啊，我要爱你，我要跟随你。主啊，我立志，我要把自己献给你，我愿意，我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生命的王，我立志要听你的话。记得吗？还记得那个时刻吗？还记得那些眼泪吗？去回想神的恩典，在这么多年当中，什么时候你在生病的时候，神怎么样医治，怎么样安慰？在你孤单的时候，他怎么样找人来给你打电话，来看顾，来爱护？他怎么样的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工作？回想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边都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彼此做见证， 圣经也给我们很多是信心伟人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他要我们从别人的身上也复习一下神的作为。神是那可以使死人复活，使瘸腿的行走，使瞎眼的看见，使聋子也能够听见。神是可以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是何其的伟大。回想那个时刻，回想那些事情，然后去想说，我是怎么回事，在哪里堕落的，什么时候我好像跟神接不上线了，什么时候我的祷告好像就只有到天花板就上不去了，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又去贪爱世界？是不是我又交了不该交的朋友？是不是我又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是不是我拒绝赦免？我心里不饶恕，我不愿意放下我的苦毒。是不是我做了不诚实的，违背了圣灵微小的警告？是不是我说，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我要去追求我所要的东西，我还是要神跟着我，而不是我跟着神，我还是要神来成就我所要的，而不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什么时候我堕落的？什么时候我离开了神？什么时候神离开了我，说 OK， 我就把灯台挪去了吧？我的感动，一再的感动没有回应，我一再的教导没有顺服，讲了讲去，讲来讲去啊，没有用，不讲了，算了，挪去了，走了，不用了。什么时候，什么事？神说，你回想自己的愚昧无知，回想那些错误给你带来的损失和痛苦，回想自己当初是怎么选择要走这条路，怎么样重新接上，回转吧，悔改吧。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做一个祷告？不要等到结束，现在就做这个祷告。主啊，我还记得你是怎么来找我的，我还记得你是怎么来爱我的，我也还记得我当初那个狼狈的光景，那个痛苦的情况。主啊，我还记得自己是一团乱，很多问题。主，我记得你告诉我你爱我，我也记得自己流泪把自己献给你。主啊，那是何等甜美的时刻，那时候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真是亮堂堂，高高兴兴，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还记得那是怎么样的感觉。主，我愿意恢复和你有那么甜美的关系。主，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主啊，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主，我现在愿意回来，重新回到你的怀抱，
重新献上我的生命，重新立志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我不再要求你成就我的旨意了，我愿意顺服，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结果子了。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祷告，我们重新的与主接上。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凡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啊，修理干净呢，啊，目的呢是爱我们，目的是让我们这个枝子可以结更多的果子，更丰盛的一个结果累累的，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枝子。神的道，这个第三节告诉我，神的道，我的道已经使你们干净了。所以神的道本身能够让我们干净。所以每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的里面就有很多的啊，有很多的一些提醒啊，有很多的一些好像有一些明白啊，有一些学习，有一些长进，那些都是很好的，让我们里面干净的一个。所以神的话带着能力，它能够让我们里面干净。第二个，我想到修剪，大家就想到那个剪刀，咔，对不对？好像是一些痛，好像是一些失去，好像是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神是的确允许一些试炼临到他所爱的人的身上，他的目的是要给我们祝福，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结果子更多的一个枝子。他要把我们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借着一些困难试炼把它除去。在雅各书我们都很熟悉，好，他说有火一般的试炼要临到你们，在彼得前书也讲，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期待，这是好的。因为火一般的试炼要做一件事情，他要炼我们好像纯净的金子，那个金子被火烧的时候，化掉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些杂质会浮上来，杂质会浮上来。本来那个杂质混在里面看不出来，看得亮亮汤汤的，就是金子，挺漂亮的啊，你看不出来，很好的。但是你火一烧的时候，杂质就浮上来了，哇，里面很多杂质。最近有一个姐妹在跟我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失业，一失业就一年多，一直都没有工作。然后我的生活又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开始没有健康保险，我的救济金也快要领到没有，领不下去了。我也很努力的在找工作，为什么一个 interview first interview second interview 好像很有希望，最后却没有给我这个工作。当我们谈下去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东西浮现出来。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不愿意做一个坐在救济组织领救济金的人。我说领救济金的人是什么人？那就是穷人。我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从中国念了这么多书，这么多才能的人，我怎么会变成一个穷人要去领救济金呢？穷人是怎么样的人？穷人就是一些失败的人，是一些不努力的人，是一些不上进的人，是社会的残渣，是羞耻的。穷人是羞耻的吗？是，我看不起穷人，难怪他不愿意，很痛苦，很挣扎。我说，耶稣有，后来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有什么工作？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游行传道的时候，有一批妇女跟着他们来供应他们的生活， 是别人供应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他们的生活。你知道耶稣一块钱都没有，他要交税的时候还要彼得去钓鱼，钓了一块钱在鱼口